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，我是韦德。本集节目由星光证券赞助播出。这周苹果公布了2023年的供应链名单，这次的台厂两进四出，但我觉得更特别的是，这次的供应链报告内啊，首次特别标注的有参加供应商洁净能源计划的供应商，显示了苹果在碳中和的决心。如果你对于苹果概念股或是符合 ESG 的企业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使用星光证券来定期定额存股。星光证券定期定额精选的超过180档标的，热门的 AI、 高股息、 ESG 债券 ETF 等概念任你选，独家定期定额智慧选的功能，让投资人可以透过简单的步骤就能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标的，轻松开启投资的第一步。即日起成功扣款一笔定期定额就送500元手续费抵用金，定期定额零股整股都可以折抵，星光证券手续费比比回馈，让你爱怎么扣就怎么扣。另外，现在星光证券还推出全新功能，只要登录富贵角下单系统到客户专区内的 ETF 募集，就可以直接在线上抢先参与人气 ETF 募集行情。那详细的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给大家参考。那上礼拜录完音之后就去看了 Cousins 的比赛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现场看比赛了。那上次去看 Dwayne Howard 的比赛，那这次去看 Cousins 的比赛，那很明显这次的热度下降很多，可能大家对于 NBA 球星第一次来台湾打球会特别的有期待，而当第一次结束之后，第二次大家可能就没那么期待了。当然他们的热门度还是有差，不过这次去看 T1 联盟的时候，我看到位置上面有非常多的空位，而这场比赛看下来，我自己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没有特别觉得非常精彩的感觉啊。我觉得不是球员的问题，可能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啊。在场上打的这些球员已经越来越少认识的，因为我自己看篮球的年代应该就陈信安、林志杰等等，那最后可能是刘铮啊之类的。那整场场上唯一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蒋玉安，那其他都是新生代的，我可能熟悉度就没那么高，所以看起来感觉还是有差的。我自己是觉得啊，台湾的篮坛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因为很多很优秀的球员啊都跑去 CBA 打球了，这也是显示出啊我们台湾的篮坛留不出一些很优秀的球员。当然不是说台湾的球员不优秀，因为每个人去或不去都有自己个人因素的选择，而台湾篮球上面还是很多优秀的球员，但还是有不少球员以 CBA 为目标。而台湾目前是主要是三个联盟在打，我自己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三个联盟合成一个联盟的话，这样的比赛集中度会比较高，大家看起来也比较精彩，竞争力比较够。那但是我觉得啊，这个难度也非常高，你很难把三个联盟合在一起，毕竟这些东西啊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，而且牵扯了太多的关系，所以就很难去做。不过我会觉得啊，如果主要集中在同一个联盟啊，那我们每个人看的比赛、啊、都会同一个比赛同一个联盟，这样我们的集中度很高，那他们的薪资收入也可能会调高，这可能对他们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点。不过打篮球这种东西它是关于热情这件事情，所以它不光光只有年薪这件事情，它还在乎能不能上场，能不能表现，能不能燃烧自我这件事情，所以考量的因素非常的多，所以不是单单一个面向可以讨论到的。像上礼拜啊，日本的 NBA 选手啊渡边雄太宣布离开 NBA 球场，他决定回到日本去打球。那媒体是说啊，他放弃了8000万台币的年薪，而他自己在直播的时候说是因为心理出了问题才会连续缺赛。他也是日本史上第二位进入 NBA 的日本球员，第一位是田沃永泰，在2002年进入 NBA 选秀，但没有被选中，直到2004年才开始打 NBA， 但打不到一年啊就被裁掉了。而这是田沃永泰回日本啊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应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没办法上场好好表现的关系。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，年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东西。不过这个常理啊，不能用在 James 的身上。田沃永泰就说啊，他来美国11年了，并非一帆风顺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他坚持在美国打拼。但今年已经要满30岁了，所以日本篮球水平增加越来越好，他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。所以他想要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打球的乐趣。他还说某一场比赛开打前，教练直接告诉他说这场比赛他不会让他上场，而这件事情对他心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他觉得他前一场比赛做得很好，本来想说在下一场比赛的时候竭尽全力，而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啊，他是想要单纯的打篮球。而这样听下来啊，钱这件事情好像就没办法盖过热情这件事情了。那我自己看到这一段文字啊，是蛮多感触的。我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压力，虽然我们是完全不同层级的人，不过都一样对篮球非常的喜好。而且我也非常能感受啊，永远坐冷板凳的感觉。在我国一国二的时候，我整个2年下来都在坐冷板凳，直到有一次比赛到了热射时间，教练看了我一眼，他只跟我说了一句待会你上去。我那时很开心的蹲下来绑鞋带，结果绑到一半的时候，教练跟我说原来你还没准备好，他就不给我打了，他就要让别人上场。从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心里有很大的阴影，从此以后在打球之前一定会把鞋带绑紧。不过那2年的冷板凳啊，你不停的训练好像都有很无力的感觉，因为你就是没有上场机会表现，你越少表现的机会，你就越难留在场上继续打球。 久而久之，你对篮球的热情会完全消失，你已经快要忘记如何去好好打篮球了。而就在那两年之后，我本来想要放弃篮球，谁知道自己去打篮球的时候把右手给打断了。也因为那段时间不能运动的日子啊，我才知道运动这么的重要，也才知道自己这么喜欢篮球，所以那段时间就用左手去训练。而当我右手好的时候，我发现左手是我的惯用手，右手也是我的惯用手。但在国中的时候，这样子是非常吃香的，所以后来恢复之后就一直在场上打球了。不过每次回想那段时间啊，都觉得非常的痛苦。甚至那段时间啊，我爸妈每次问我说你今天上场了吗，我都跟他说我都没有上场过。然后问到后面，连我爸妈都不问有没有上场了，因为他看得出我眼神中的失落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我一直很珍惜这运动的时光，我也非常尊重那些运动员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。他们除了不可逆的时间以外，他们不只承受身体上的压力，还有心理上的压力。不过我相信这次的渡边雄太可能对他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可能就像是我现在一直都不想用自动交易一样，因为自动交易这件事情可能可以获利，但是他失去了交易的热情。像是最近的行情啊，真的很好玩，震荡非常的大。而我在操作上面呢，也是觉得非常的开心。虽然近期的获利金额啊，没有前段时间这么的好，前段时间的获利真的比较高，但最近的大震荡行情啊，会让我觉得游戏比较好玩，也让我更加期待下一波的行情。而今年的市场啊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啊，它有点像 NBA 现在正在打的季后赛一样，我们可以把2022年跟2023年当作例行赛，你有拿到一定成绩的表现，才能参与接下来的行情。如果你在2022年、2023年做的乱七八糟，那么2024年啊，可能就不太关你的事，你可能连门票都没有拿到。当然你可以说你可以有很多的短线交易啊，或者是一些衍生性商品的操作，那其实这些东西啊，都比较倾向是右侧交易，而右侧交易多数都是价差交易，那这个部分难度就会比左侧交易还要高上许多。不过这以大方向来说，左侧投资的布局啊，我在这礼拜减码了。那继上一次的左侧大动作的时候是2023年的8月份，那时候是一次进场，而这前一次的进场呢是2022年的10月份。而也就像我那天看完比赛后写的那篇长文一样，今年的大方向一样不变，减股跟加债。那减股怎么时候减，减到什么位置点呢？我自己是这礼拜做出一些动作，而那天看完球赛很快的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。那这篇文章本来想说简单写就好，但还是写了5000多个字放到脸书上面。那我先大概讲一下这次写的文章内容，因为不一定每个听众啊都有追踪脸书，那我自己觉得啊，这对大方向的变化是有比较重要的地方，尤其是我对于周期的变化有更加延长的想法。那老实讲，这篇文章写得很快，主要分成四个部分跟大家讨论。第一个部分是顽固的脂肪，第二部分是洗下去的头，第三是跑远的狗狗，第四个是资产的天花板。其实刚好就是过去那几集的节目啊，做一个总和而已。但其实重要的是啊，里面的各项数据啊，不如我心中的预期，所以我把这个周期再延长一点点。那脂肪的部分比喻成 CPI， 那可以看到三月份的 CPI 没有很明显的下降，这部分也让我延长了这个周期的想法。可是也可以想到啊，过去那几年的宽松政策影响 CPI 的层面到底有多大，所以那时候一直用麦香奶茶跟大家分享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当时这样子过度的去做一些事情啊，会影响我们一些老百姓所有的生活水准。而当时用麦香奶茶去分享这件事情啊，大多数人没有太多的感触，而现在大家可能有明显的感触，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，但希望当时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。那洗下去的头主要讲的是房市的问题，其实经历过 ETF 啊，或是信贷、房贷等等的数据来看，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得到，现在市场大多数人的钱还是不少，而目前融资余额还是2800亿以上。但是上次想要说要分享一个东西，但是数据还没出来，主要是2023年的第四届房价负担能力来看，全国的负担房贷率啊，大概是 42.66%， 创了历史新高。而以内政部的公布来判定来说， 30% 以下表示合理的负担， 30-40% 表示负担能力略低，而来到 40-50% 代表负担能力偏低，而如果超过 50% 以上啊，也表示负担能力过低。而全国的数据 42.66%， 也就是说啊，表示负担能力偏低，还没到 50% 以上是负担能力过低。但是以台北市来说为 67.22% 为最高，而台北的房价所得比为 15.71 倍，所以以中位数住宅价格除以中位数家户可支配所得的比例啊，需要花 15.71 年才可以买一间房。但是如果以单一数据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，主要是看整体的负担房贷率以及啊房贷与信贷的人数啊，来到36万人。而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些数据，其实它基本上跟股票市场没有太大的相关性，但我在看一些数据的时候，我有时候针对一个点，我觉得我找不到为什么会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针对这个点去找它可能的原因。就像是我股票市场操作的时候，有时候看错的时候，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去钻研这个地方，而不是那些看对的地方。那为什么看这个数据呢？主要是因为台湾央行啊，当时升息了半码，而隔天的行政院啊，表示说要持续补贴。那这部分我觉得很不明白了， 明明过热的市场为什么还要持续补贴？后来想到可能的原因啊，主要是因为台湾的房价不太能跌，因为跌超过 20% 的时候应该会很多人去放推，那很多人放推的情况下，银行就出现很多的呆账。但这边我要强调，我们一般买来自住的投资人比较不会这么做，但对于那些建商跟投资客来说，他们就可能会这么做。以他们的情况来说，信用对他们本身来说不一定这么重要，因为我知道市场上很多人用人头屋去买卖房子，所以可能这个人本身在揪大家去买房的这个人啊，他们可能信用已经坏掉了，但用别人的人头户的情况下，那么他就可以持续做贷款这个动作了。那我相信啊，政府官员应该也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也认为啊，房价不可以在短期间快速下跌，不然会造成很多连锁性的反应，所以我才认为可能逼不得已在隔日要马上发出这个消息。而这样的感觉对我来说啊，就像洗头一样，满头都是泡泡，如果水冲下去啊，会发现一大堆光头。而房价在买卖的时候都会说冒泡，其实卖车也是一样，都会说冒泡这件事情啊。而如果过度的膨胀啊，也就像泡沫一样，股票市场这么撑的，所以我觉得用泡泡去形容这件事也是蛮贴切的，我自己觉得很好玩。那第三个点，跑远的狗狗，其实就像盘中下跌千点一样，我觉得台积电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消息，它并不跟你讲夸大的事情，甚至我也认为它没有过度悲观看坏之后的市场。但是因为千点下跌的时候啊，新闻有了一个说故事的理由，他们推说是战争，推说是台积电，但是回到上礼拜五啊，其实那个跌点已经回来了，甚至还回补了那个跳空缺口。那这时候我们要去想，难道没战争了吗？难道半导体也上修了吗？其实都不是，只是拉远的狗狗啊，慢慢回到主人的身边。那我自己长周期还是维持一样的想法。而这礼拜的右侧交易上面，只有航运股里面啊比较像是新的亮点，所以就稍微操作一下航空股。因为从千点隔完的下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礼拜一的时候，它突然盘中出了大量，且来到区间上缘，而且是两只飞机同时带量，也因为这样子才吸引到我的目光。不过这一波小操作啊，我也会同时注意一下新贵市场，看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做上中下的同产业调整。那其实在礼拜五那天也发现了星宇航空的大量换手，那么在盘后的时候也把上半年要去的地方的机票都订好了。而左侧的部位在上礼拜减码了，那减码的方式啊，大概是把那些翻倍的个股啊减一半，那超过 50% 的个股、啊、大概减了四分之一。那以此类推这个模式啊，会依照获利的比率啊等比的下降，去做一个整体资产的再平衡的感觉。只不过因为整体部位是下降的，有抽出一些资金的关系，所以对我来说啊，左侧是算是减码的动作。而当然左侧上面还有一些亏损的个股呢，目前来看啊是没有太多的动作，还会持续的持有。而多出来的现金呢，会持续研究这些个股，追踪这些个股，然后找机会看要去加码这些东西，还是做出减码的动作。那说是加码动作，上礼拜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上礼拜我加码了特斯拉部位，这也是今年以来、啊、第一次加码美股的部位。那买点呢，我觉得自己蛮幸运的，刚好是老谢看坏的那天晚上。那我这边并不是说它是反指标啊，我觉得没有人是一定是正指标或反指标，我只是觉得说，从4月15号那一天开始啊，马斯克宣布说要在全球进行 10% 的裁员，这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啊特斯拉的股价的变化，目前看起来是左侧破底。那对我交易者来说啊，如果公司要变好的话，裁员是一个必要的决定。而以过往的例子来说啊，每一次公司去做大洗盘的时候啊，都是相对正向的方向。当然这部分还是要搭配跌坏的股价以及啊未来可能持续成长的东西。而很刚好，老谢在公布的那一天的晚上啊，也刚好是特斯拉公布财报的前一个晚上。而目前美股是夏季的关系啊，我可以看盘3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，所以我自己一开盘大概9点半多不到10点之前就把单下一下就去睡觉了。而隔天开的财报表现的确很差，但是股价我相信啊一定有某程度已经反应了。而在夜盘大涨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我自己还是希望啊不要涨得这么快，因为才刚布局第一笔单的话，如果太快上去的话，我后面的部位买不到，这反而对一个交易者来说是没有太多的帮助的。但目前对于特斯拉来说，我会追踪它第二季的状况。而回到我们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啊，每一次的左侧投资都一定要在股价差、财报差的时候，这才是有可能产生它相对的价值。而这几年研究美股的状况之下，我发现美股的操作比台股的操作更多梦的成分。而简单来说一下特斯拉的财报啊，第一季的毛利率 16.4%， 低于市场的预期，也不如当年2022年的 30% 的高峰。那比较大家会注意的地方是现金流的为负的，主要是负了 25.3 亿美元，而在资本支出的部分还是比去年还要高。那全球特斯拉的库存在第一季的时候大增了快一倍，也预告今年的成长会明显的放缓。那也就像台积电法说会所说的，车用的市场啊被下修了，那这都一再再显示啊，台积电的法说会还是相当有看点的，也再再显示啊，台积电的法说会啊很少在说谎的。其实台湾的老板很多会夸是自己的公司好，或一直展望未来非常的好。 而这些人只要有一次信用破产啊，基本上我这辈子都不会看他所说的话了。那你交易了十年来看，你会发现有几个人老板啊特别的保守或特别的乐观，那有一些老板啊就中规中矩叙述一件正常的事情。那有些老板很会夸饰呢，就像前几年啊海运股的老板啊时常在媒体里面夸饰说他自己的买卖，还大声当当说啊一张不卖起机制来，现在正在被检调查。那主要原因跟后面的判决呢我就没有再追踪了，因为这对我未来的交易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所以总而言之啊，第三点啊，跑远的狗狗只是市场被拉回了，而长线上面呢，除了指数以外，还是偏向多的来看待，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看坏的理由，所以右侧的交易会持续交易。只不过上礼拜大多的动作都是以减码的动作，也还是有做一些衍生性商品的避险动作。那说到避险的部分啊，前几天有听众朋友说要用权证的做避险，我自己是认为啊，小资金的投资还是不要做双向避险，也不要用秀配置，因为光是一个方向就很难操作了，更何况是两个方向。那我自己做选择权交易还有三个方向。那刚刚有一小段呢是狗在喘的声音，因为我现在抱着它正在录音，因为这几天下雨又打雷，它只要听到打雷声就很紧张。那刚刚它一直抓我，所以我就把它抱起来录音了，所以它现在在电脑桌上面，所以待会可能会有它的喘息声啊，或者它舔东西的声音，所以还请大家见谅。那回到刚刚说到的，我觉得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数据去看坏这个市场，只能发现说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资产天花板给拉出来了。就像我现在要讨论的第四点来说，除了刚刚讨论到的信贷、房贷、房贷负担率跟目前的融资余额以外，还有可以看到的是近期的市场投信大量买入，而可以推估的是买入的部分大部分都是被动买入。整体来说，最大买超在3月29号为599亿，第二大买超是3月19号279亿，这两天刚好是00930跟00940的前一天交易日。而我自己在做这部分的操作来说啊，其实今年年初的分享会就有聊到那些高股息的、爱息的，我自己会找机会啊把这些息卖给他们。因为对我来说啊，我没有这么喜欢利息这个东西，因为除了左手换右手以外，还要被政府抽一手。说到抽一手啊，现在可以开始报税了，大家也可以开始找时间缴税了。而上礼拜有观察到啊，投信近期的买超都在银建股身上，而当天发完文之后那一周行情啊，市场的资金大多数集中在银建股身上，而大多数还是投信买超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思考，投信买超这么大的部位，一定没有这么多投资人在短时间可以大量卖出。那些可以在短时间大量卖出的人是谁？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什么，或提前讨论了什么？这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我自己不太喜欢市场的那些有的没的东西。我喜欢交易就像打篮球一样，我喜欢最纯粹的交易就像最纯粹的热情一样。但是这样子我也没办法管别人说正在做什么事情，我只能管好自己的交易，尽量以自己的操作为主，设计自己的投资游戏。因为不管是市场内啊，还是市场外，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。有时候我自己认为啊，我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，我也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。但我要想做的是啊，尽量不要被这个世界改变。而我所谓的世界，就是金融的世界了。我希望可以透过节目分享自己一点点的想法，一点点的操作。而节目除了一开始的开头是业配以外啊，后面所有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的想法，不会有任何人啊、事啊、物啊从中作乱。而珍惜这个分享的地方，也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。那上礼拜呢，除了做期货选择权的操作以外，个股右侧上面呢，主要上涨的个股都是那天千点下跌的个股，而持续上涨的个股大多还是多头格局的个股，而那些跌很惨的个股呢，也有在上礼拜出现一些反弹的迹象。那总而言之，整体的方向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周期改变了。而目前的市场啊，就像打季后赛一样，难度真的变高了，输了就被淘汰，对于身体的影响跟心理的影响都一定比例行赛还要大。那还有一个点很相同啊，现在的门票啊真的贵上很多，投资人想买进的价格啊，大多数不会比例行赛还要便宜。那也就像上礼拜讨论到的一样，就像是把彩票换回股票而已。而这次分享的四个点啊，其实也是我每日的日常。从顽固的脂肪，我每天一大早去健身，而健身完之后呢，都会去冲冷水澡，所以就是洗下去的头。那买了一杯咖啡，接着去遛狗，就像跑远的狗狗。最后回到资产的天花板，我每天啊正在做的就是操作资产的天花板。我觉得我有时候分享需要一点灵感，没有灵感我就不会分享。那么现在的冠军赛要怎么打，谁可以留到最后，其实就看你日常的表现、日常的训练。能肯定的是啊，它绝对比去年的例行赛还要重要很多。但是不同的是啊，你不需要跟别人竞赛，你只要跟自己比较，试着去打好属于自己的一场好球，才有机会在明年持续上场。那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，也讲了20分钟，我的狗现在快要暴走了。我自己是没有听到太多的声音啊，它可能耳朵比较敏感，有很多的声音。那我自己现在录得快要流汗了，因为抱它真的太热了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